其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再一次欢聚在你的面前，是你亲自用你的爱吸引我们，召聚我们。主啊，每一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总是能够享受你的同在，听到你对我们说话。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当我们聚集的时候，不止我们欢喜快乐，你也是欢喜的。主啊，借着每一次的聚会，你对我们彰显你自己，你也给我们解释你的话，你也让我们更加羡慕、爱你、听你的话。主啊，我们为聚会献上感恩，也把我们的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再一次要来看到你的作为，也要献上我们的爱，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感谢赞美主，我们前两个礼拜我们就在分享雅各书，雅各书里边给我们很多很实在的、切实联系到我们生活的命令，跟主的心意，而且给我们看到，我们要遵循主的旨意，非要来到他面前，安静在他面前，紧紧的依靠他，完全靠着他，不然我们自己什么也不能做。我们上两个礼拜有看到雅各讲书信一开始就提到试探、试验、试炼等等，而且一开始就讲到弟兄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会经历试炼，对人来说试炼总是一种痛苦，但是对已经认识主耶稣、已经跟他有连结、有交往的人，我们明白他对我们所怀的一切意念都是好的，所以要以为都要以为大喜乐，就是要在其中极其的感恩喜乐，因为知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之后就会生忍耐。还有我们在十二节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们也特别提到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有很多的试探，真是处处是陷阱，特别现在高科技发达，就有更加高科技的试探，使得我们很难避免。但是我们对试炼的态度就是要忍耐忍受，而对试探 我们就是要拒绝、逃避、抵挡，要靠着主，靠着主，靠着圣灵来拒绝、来抵挡、来逃避。而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要继续要联系到以前我们所讲的，也还有新的，我们来读雅各书第一章的19-25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智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行，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们有点反反复复讲哈，但是因为雅各书里面他也就是反反复复提醒这些，所以我们也反反复复的来提醒。上一次我们有已经有讲到，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快快听，意思就是不是你听怎么快啊？别人可能是说你是讲，可以说有快有慢，听你怎么快跟慢。所以这个快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要很用心，很专注，很留意听。我们读圣经也好，听道也好，听道当然就是要听所讲的是从神来的，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的事，专注在耶稣跟他的心意上边的，不是人自己讲很多的知识，很多的人的意思的哈。那我们像读圣经或者是听神的话，听神的道，就是要很用心，很专注，很留意来听，而且常常要听，跟我有没有关系，跟我有没有关系。我们每一次来聚会的态度都要很认真，很专注来听。我通常我上课 听到我都会做笔记，我都是认认真真的。我们有些人上课的时候会开着那个电脑或者开着 iPad， 然后就一边做事一边来上啊，甚至有些人说我是睡在床上。那我想用这样的态度来听是不能算在这个快快听里边。快快听呢，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讲很认真、很用心、很专注，而且常常会有跟讲的会有互动，会有哇，这个我以前没有听过，我没有想过，我以前没有这样想过，以前我不知道这个跟我有关系，跟我的生命有关系，所以就是好像觉得今天所讲的，我今天所读的，是我以前没有留意到，没有意识到原来跟我有关系，原来我没有想到，所以我就没有去遵循到这样的心态，迫不及待的要听什么跟我，就是我知道我的生命里边还有很多空间，我生命里边还有很多需要被制作、被究竟、纠正，有很多东西需要让神来动工的。每一次读经，每一次听到，都要存这样的心态，那你就会快快听，快快想想知道什么是跟我有切实的关系的。我们最近晚上在林牧师在讲怎么进行的内在生活里边的生命读经，其实也是鼓励人，就是要这样。我们读经就是要用这样的心态来读，说要联系到跟自己的生命是有关系的，要预备好在主面前先安静，求圣灵来帮助。那这样呢，就是有在快快听、快快读这样的意思。慢慢说，我们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小组在分享也好，或者是人与人之间在分享也好，有些人呢，就是还没听讲完，马上就回应，马上就插嘴，或者马上就责备别人。一读完圣经讲，或者听到说，哎呀，那是某某人今天在这里听就好了，想着今天讲的那个人很需要听，很需要听，或者我们对着他就会想到，要用我今天读的，我今天听的，去提醒他或者责备他。但是雅各说，你要快快听，不是要慢慢说。 冒冒失就是听清听楚，先看今天我读的话，今天我听得到，跟我自己有没有关系？里边是不是有很多我需要吸收的，我需要切切求主，用这些道来洁净我，来改变我。来倒空我，让我得着了，然后我得着了，我才能够去说，才能够去说别人，提醒别人，责备别人。慢慢的动怒，那更是，我们真的是没有权利，没有资格随便动怒。他下边一句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义。神的怒气可以成就神的义，因为它本身是义的，它是圣洁的，它每一个意念。他的慈爱里边也有公义在里边，就圣洁在里边。他的怒气里边有公义在里边，有圣洁在里边。但是人的怒气就不一样，人的怒气常常会夹杂着我们自己的肉体、自己的私欲在里边。还有自己的没有清楚领受神的旨意，所以就是会一掺杂着我们自己的私欲、自己的血气、自己的那个肉体在里边。那就不止不能成就神的义，还会显露出我们自己的罪。啊，而带给别人呢，通常给人带来的只是会伤害、惧怕等等。不是好的那个结果，甚至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随便发怒，我们想要他好，想要他听话，想要他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但是我们当然是想做要他好哈，但是当我们是用发怒这种形式来表达的时候，孩子接受不到你那个好的意思，接受到的这可能是恐惧、害怕，或者是伤害。一个常常对孩子发怒的父母，还是很难跟他有好的关系。我只听过一个，在我们曾经在我们教会一个青年， 他已经比较大了哈，那个时候已经30左右了。他说过这么一句说他妈，他说，哎呀，好在你小的时候那样打我。那个小的时候很不听话，妈妈常会打他。他说，我现在才会这样，才会这么懂事哈，我只听过一个人这样讲，其他99%的孩子提到父母打他，总是满了怨气，满了受伤的回忆，所以不能成就神的意。接着我们看到摩西他有几次发怒。有一次呢，他从山上下来，拿着两块写十诫的磐石，石板，还是神亲自用手指写的。但是到半山，听到以色列人在那里唱歌啊、跳舞啊、犯罪，因为他下山的时候，神已经跟他讲了，讲说以色列人已经在那里拜偶像犯罪了，所以他听到他们那些唱歌跳舞人，气得把两块石板摔下去，摔碎了。这件事呢，神没有责备他。因为他的的确确发的是易怒，但是另一次，有一次以色列人在那个寻的旷野没有水喝，就闹啊闹啊，跟他争闹啊，说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那么摩西就到神面前说。你看怎么办？他们差不多要用石头打死我了。神就叫他说：“你带着你那个杖去，然后这个是在民数记20章，神跟他说，第八节他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召集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跟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智慧众进我所赐给你们的地区。”摩西当时是很生气，很生气。那神跟他那样讲，也是叫做他拿这张这一根拐杖去，但是用着嘴，就是这个拐杖是代表权柄，代表神的 能力。所以拿这个拐杖去只是要丰富，拿着神的拐杖代表有从神来的能力跟权柄，丰富这个磐石出水来。摩西就他在怒气里边，他没有听清楚神讲的，或者是他有听到，但是太气了，就没有想到说击打跟吩咐有这么大的差别。反正他就很气，就打着杖就敲两下。因为他以前在寻的旷野，他们也遇过一模一样的一件事，就是没有水喝，以色列人也闹，他们也到神面前去问神，神就说你拿着这根拐杖去到那个磐石，你敲打两下，击打两下，那一次是叫他用这个拐杖击打两下。那个是在出埃及记17章，在那个好像是在第8十。但摩西呢，一方面是已经有了那个先前的那个印象在里边，就没有想到神做事可以是每一次都不一样的。这一次他是更要树立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权威，就我不用杖打，我只口里讲吩咐，用这个杖代表神的，虽然仍然是代表神的能力跟权柄，但是只要讲就可以，不用去击打了，这是极其不一样的。所以就他就在怒气里边就昏头了脑了，就没去想这么多了，就很气了，就敲打两下。就好像我们人与人之间啊，你看人一吵起架来，在气里边就去刮人家两巴掌，就是里面的气要用肢体来发泄。这一下呢就显出它里面的不是照神的命令。我今天查一下摩西跟神的关系，很多很多，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是耶和华怎么说他就怎么做，耶和华叫他去怎么说他就怎么说，全都是照神做的。就这么一次，他就没办法进迦南，没办法亲自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因为在这里他在以色列人面前显露出来的是他的怒气，而不是神的荣耀。神在这里怎么说？他们说你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就是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神的话不可以更改，神的话那样说就会那样成就，神怎么说我们怎么传达，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做，然后事情成就，这就是让神在众人面前显为圣，也是表明我们尊他为圣。哇，你看到这个真的是要很小心，很小心哦。 所以怒气是不可随便发的，不能随便发的。可能我们随便发一次怒气，我们就 miss， 我们就错过一个祝福。所以怒气真的是不能随便发的。我很感恩，我听到有些家人跟我讲，以前呢、啊，我先生要是怎么样，我就会怎么样，怎么骂他，怎么顶回去，或者是以前啊，我听到这些话，我不知道要怎么生气骂人。我现在不会了，其实是我现在不敢了，这是很大的恩典，真的不能随便发怒，每一次发怒可能我们都会错过一样的祝福。我们下来要看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灵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在听到的时候，一定要用很谦卑、很温柔的心来领受、领受、领受。领受的意思不只是听进去了、听明白了、记住了，而且呢，是要去遵行。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就是不只是要听进去了，纯温柔谦卑的心，我们听到不要随便想，哦，这个我听过了，你听过了，今天为什么还要听？那就是神知道你还需要听，还需要听，还需要再被提醒，你可能你还没有把它成为你的生命。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你要慢慢的动怒，就是每一次我们要发怒的时候啊，但愿那个时候圣灵都会提醒你，你自己做到了吗？当我们那个道我自己听进去，而且成为我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越是这样越不容易发脾气，越不容易发脾气，越不容易发怒。所以我说雅各在这里讲说慢慢的动怒，你说慢慢，你不千万不要随便动怒，不要随便动怒，慢慢当动怒到最后就是不敢动怒。我们一开始可能一个原来很容易发脾气的人，很容易动怒的人，现在被圣灵掌管，现在被圣灵掌管，慢慢的要动怒，好像里面有个提醒，里面有个镜子，我忍住了，我忍住了，我先求主帮助我，慢慢慢慢就真的会，你不敢随便动怒。然后接着我们就是雅各书再强调，你不只要听到，还要行道。我想我们先请圣秋来为我们唱一首诗歌，叫《遵行主义》。遵主旨意。
慈悲的神，我等候你，愿你自己住我心灵，住我每日生活当中，尊主旨意，尊主旨意，尊主旨意是我需要，尊主旨意天主呼召，愿跟主我无论何地，我只需要尊主旨意。我常落在百般试炼，肉体软弱，心灵困病，只有一处能得平安，就是在主神旨意里。尊主旨意是我需要，尊主旨意天主呼召，愿跟主我无论何地，我只需要尊主旨意。当我看见荣耀之时，快乐充满我的心灵，我的灵魂向主沉迷，主我喜爱尊主旨意，尊主旨意是我需要，尊主旨意天主呼召，愿跟主我无论何地，我只需要尊主旨意，尊主旨意是我需要，尊主旨意天主呼召，愿跟主我无论何地，我只需要尊主旨意。
赞美主，尊主的旨意是我的需要。神造我们这个人，就是需要遵行他的旨意。只要一点点偏离他的旨意，我们就吃亏，我们就犯罪，我们就得罪神，我们自己就吃亏。亚当夏娃一开始就是没有听，没有遵行主的旨意，就整个人类都有罪性了。我们的生命一生下来里边就有罪性。刚才摩西我们提到的，就那么一次，一生就那么一次，想起来都有点怕。样样都听，样样都好，就那么一次，自己就大亏损。所以神的话，我们真的是要很仔细、很仔细、很留意来听。不清楚，我们可以再问。神不怕我们再问。我们再问他不会不欢喜，除非是已经跟他有交往， 他已经讲得清清楚楚，甚至为什么我这样讲都跟你讲了。然后我们因为里面的私欲还要再来问，那神会不高兴，就像巴郎那样。假如我们求问主，然后主跟我们讲了，讲得很清楚，甚至为什么这样讲，好像他跟他说不可以去，因为这个名是我所祝福的，你不可以去，讲得这么清楚了。走，第二次他是因为看到那个钱实在是忍不住了，因为里边的私欲，说他还要去再问第二次。这个时候主位有给他不是出于原意的答案，原意就是你不要去啊。那第二次说你可以去，只是我给你什么你就讲什么，这已经不是主神的原意了。所以神的旨意我们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现在讲到这里我自己都就是哇，真的要每天要求主说让我要明白你的旨意，让我要遵循你的旨意，千万不要让我偏离你的旨意。下来我们讲说你要听到，不只要听到还要行道。就是说我们除了用谦卑温柔的心很认真的来领受，而且知道说这跟我的生命有关系，我的生命里边缺这个，我赶快要来操练，要来应用，要让自证，或者是我原来就是违背了，我落在试探里边了。牧师讲到说对试探我们要拒绝，要抵挡，要逃避。我现在发现我已经在试探里边出不来了，那我赶快要靠着圣灵来拒绝，来抵挡，那就是这个就是行道了。说若只是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自己欺哄自己，就是说你只听而没有行，就是欺哄自己，说哦，这个道我听过了。问题不是你听过没有，你行出来了没有。下边举个例子说，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之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行，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有听没有行， 那这种呢叫做自己骗自己，好像说我做了基督徒多少年了，我不知道听了多少道了，但是我们行了没有？我们很多，当然很多很多基督徒是没有听过该听的道，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基督徒该听的道他没有听到，但是至少他有读圣经。我想这些基督徒他很，也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读圣经了哈，不知道不是在超灵内在生活的普通的基督徒里边，我不知道有百分之几是有读圣经的，10%或者十几，全世界哈，我想是真的每天有读圣经的。那即使他所在的教会，牧师没有讲，他应该也有读过圣经啦。那读的圣经里边，他就是他应该也有读到雅各书，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啊。那他也应该知道说，我读的每一样我都要行出来啊，但是好像大家很自然的就是觉得，哎呀，哪里做得到，人是没办法的啦，做不到的啦。我曾经参加过一种查经哈，现在在全世界都很流行，就是叫 Bible Study Fellowship， 就是查经的团契，现在在全世界都有。这种查经呢，是很好的，是很好的。他的解经有很多的资料，里边有很多很多解释，都非常棒，非常好。但是呢，很多参加的人，他们都是我看哈，每一次好像是一个多钟头吧，一个多钟头，但是有很多的问题，你要先做好作业。回答好问题，然后大家来的时候就分开小组，然后就回答。那变成了就是在查圣经，因为你的答案要在经文里面找出来，然后极少联系到自己个人的生命。其实有时候有人会联系到自己的生命，就说：“哎呀，可惜我就做不到，可惜我就是做不到。”很多就是这样。那这样查经就变成就跟你生命的长进就是没有好处，没有关系了。所以即使你是有读经有查经有很花时间的在找答案，但是你跟行道还是沾不上关了，还是联系不上了，所以还是自己在骗自己，花了这么多时间还是自己在骗自己。雅各书在这里讲的意思就是， 这本圣经，这些道，不是只要讲给你听，是要讲，是要给你听了，你学了，你的生命就要变成这样的。所以雅各书其实很深哦，你说深不深？这句话我们不是都，我们读过很多次，你读了多少遍圣经，你这句话就读了多少次，甚至在讲道里边，很多牧师可能也会讲，但是没有带人来操练啊，而且没有教你要怎么样啊。首先，很多地方就是没有领受圣灵的，没有领受圣灵，你是不可能行道的。里边没有圣灵的话，你不可能行道。你要行道的，就只是照着我们很多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呢，就会把遵循一些儒家、孔家那些道德标准去做一些好，让我与人为善啊，我乐意助人啊，我喜欢施舍啊，这些就来当作是我们的道。这个那些只是一点好行为，不是，而且还不一定是我们里面那个生命行出来的。我们这个道就是，首先第一个真的就是林牧师最近要我们思考的，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永远永远要把神摆在第一。我做什么，我说什么，全都是为了要讨这位神的喜悦，为了要遵行他的命令。但是很多有好行为的人，他心里不一定有神啊。很多其他宗教也叫人有一些好行为，但是他们没有信这位神，没有拜这位神，他们在拜一些虚假的。然后要行出来，就是我们听到什么就是要去做什么。就是要爱我们的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爱我们的主。除了圣经，别的不会这样教我们的。那我们行道也是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的一个行动。所以雅各书在这里讲，就是跟我们讲，你读整本圣经，读了就是为了要行出来，每一样都要行出来。你读到什么就要行出什么，你听到什么就要行出什么来，不然你就是在自己骗自己。因为读经也好，听到也好，就是圣灵借着这些话语来照我们说，你就没有这样做，你就不是这样的。 好像叫我们要温柔哦。你就发觉你自己就是不温柔的，就是很骄傲的，很容易动怒的，很容易低估的。怜悯人，我们也不容易怜悯人。圣经里边没有一样是容易的，除非我们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跟他承认说：“主啊，我做不到，你要来，你要来掌管我，你要来替代我，你的生命要来替代我的生命，你要让我活出来。”所以，若是听读不行出来，那就是等于我照了镜子。我没有说要在他在这里说，我们照镜子应该是怎么样呢？你照了就走，那就是自己骗自己。但是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详细查看就是仔仔细细的说这个律法是怎么讲的，今天的道是怎么讲的，就好像仔细在镜子里面看，哦，我这里不对呀，我那里不对呀，我这里有污点，我那里有没洗干净。使人自由的律法很奇怪，律法本来是很使人很不自由，是吗？有些人不想信耶稣，就说信了很不自由，我不想这么快信，等我玩够了，等我钱赚够了，等我享受够了，我再来信耶稣，因为信了很不自由。但是这里说是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因为你要是真的相信，真的遵行了，你就会享受到那个无比的自由。相信而且遵行了，才真是自由，才真是被释放，不再被罪辖制，不再被那个肉体私欲试探辖制住，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听了定要千方百计的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你可怜我这个罪人，你怜悯我，你拯救我，你来释放我。我要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靠主，一直靠主，直到我那一个刚才照镜子看到的污点，或者我听到里边知道的，我原来是这么的得罪神。求主赦免我，求主释放我，求主怜悯我，直到真的被释放了，那他就自由了，他就得福了。这里说他就是真的得福了，只有这样才是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真的是得福了。我们这几次在讲试探，一定要赶快求主拯救我们脱离。我举了一些例子，其实我们每个人只要来到神的面前，主会 提醒我们，有些人是在言语上边，啊，有些人是在脾气，脾气跟言语其实是常常会连在一起的。一个容易发脾气的人，讲话就一定不太好听。即使不动手，只是动嘴，那个里面也是很毒的，很利的，很伤人的，全都是试探。有些人是说在吃的都吃东西上边受试探，有些人就是在喜好里边受试探。啊、哦，上次我们也提到，最近那个手机啊、电视、电脑等等，那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真的是切切的行道，但是我要很感恩的，就是我听到有一群人，可能在我们上这个周日欢聚里边，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我今天就不叫大家举手了，有三分之一，起码有三分之一的人已经意识到，已经切实的彼此在提醒，彼此在祷告，切切的在求神让他们脱离这个试探，而且有很多主已经有，至少我听到有好几位主已经做成在他们的身上了。我们今天有几位可以来分享见证，我想他们的见证也可以鼓励到那些还没有在操练、还没有在行道的人，可以赶快起来，你也可以。我们现在哈，我们今天至少有三位可以跟我们分享见证。我们请那个小杰。小杰先来跟我们分享。
好，牧师好，大家好。我需要开视频吗？牧师，
至少开一下吧。
哎，大家好，
谢谢，
牧师好。我先关了，我怕我说话的时候有。
好。
有号。那特别感恩有这么一次机会来为主做见证。我是2008-2009年我姐信主以后把我带到教会，然后开始信主。然后也是我姐在好像应该是2020年底吧，她给我传的这个内在生活，让我进来听。那么在这些年当中哈，就是前面这些年当中，其实我经历了很多神的这个恩典和祝福，在我家里的工作上的很多。但是我今天不想说这些，就因为这些其实我经历了很多，但是并没有改变我，就是我自己没有改变我。我今天想说的就是这个内在生活和安静等候神是怎么改变我的哈。我刚开始进入内在生活的时候，我就是那种就是怀着怀疑的心啊，因为从教会里出来那个时候就是怀疑的心来听，就像那个雅各书里面说的，他说那个心怀二意啊，就是疑惑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所以我一开始在这里也没怎么待住，就是有的时候听，有的时候就出来了，晃荡了很长时间，没有什么太多的得着。后来也是感谢神，在一次听大家的见证，就是我觉得听大家见证是这个内在生活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就是神借着这些家人们这些见证，哎呀，就很触动我，很触动我的这个心哈。然后我就静下来了，在里面听。后来就是分组了，然后就有小组，在小组里面的一起的这个早上的学习圣经啊。啊，一起等候就对我帮助很大。尤其是我们组长啊，这些前面的这些家人们，他们经历等候神以后那个改变，就是他做见证。哎呀，我们听了以后哈，我就觉得，哎呀，太奇妙了，怎么能有这样的一个 改变呢？哎，我也渴慕，然后我也开始，就是开始安静等候。一开始很少，十来分钟。后来我们组长也是每个人问你们自己等候多长时间呀？等每天有没有等候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在小组里的一个帮助吧，哈。然后这个等候时间渐渐多起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听到和行道。一开始听了很多安静等候神的知识，哎呀觉得真好，听了很多别人的见证，哎也觉得真好，但是呢一开始自己都没有做等候神的这个操练。后来呢我就开始也操练了，认真的去操练。哎刚开始虽然操练中就是这个飞呀，到处的这个思想就飞，好像感觉自己没得到什么。其实后来我回头看，在那段时间坚持了一段时间，其实是很有得着的啊。尽管我飞，但是神其实也做工作，就一点点的觉得自己安静下来了。哎呀，自己喜欢这个聚会，喜欢在里面听大家的分享，也愿意把自己的这个里面的变化哈分享出来，那就是有变化。尤其是在什么方面，就是我以前哈，在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表面好像很谦虚，很温柔，其实我里面是一个很敏感，很容易别人说点话我就容易受伤。就像牧师上次提到，就是很容易觉得自己自怜，有点事就自怜了，就觉得自己委屈了，然后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里面的那些不好的那个负面的情绪和罪，就是那样一个人。所以一直生活是在一个很忧虑不喜乐的这么一个状态，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也被蒙蔽，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就这么一个状态。后来在这个等候当中呢，哎呀渐渐的有喜乐了哈，渐渐的有平，渐渐有那个平静的心了。尤其是有一次我记得是大家分享那个周老牧师的那个视频，他在讲台上他唱那个我快乐耶稣爱我，哎，我就看到一个80-90岁的老人在唱这个诗歌的时候，那个欢喜快乐，我就被震撼到了。我说怎么哪来的这种喜乐啊？就是我里面没有啊，我就特别被吸引，然后我就深深的被触动，然后我就啊想，我说主一定是你做的，我也要这种喜乐。所以我就在小组里就坚持的这样操练。后来发现啊，在什么上我发现有变化了，就是在我家庭关系和公婆和我爱人这样的这个家庭关系中发现有变化。我以前啊，我因为我婆家是那个南方人，我是北方人，就很多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这个等等意识哈，都不一样，就有很多的摩擦和这个冲撞。尤其是后来他有几年我生二宝的时候，他就到我家里来照顾哈，我们住在一起，所以那个摩擦就更多。哎，我就里面，我虽然表面是我不说，从来也没有说面上撕破脸说，但是我里面有很多的埋怨，有很多的这个甚至是怨恨，然后有苦毒。哎，我其实觉得渐渐的在这个操练中这个安静等候神这个事儿，这个操练以后呢，好像对他们这些东西呢，再想起来说，哎呀，没有那么以前那么激烈了，没有那么突出了，能放下了，然后也愿意，好像就是神饶恕了我这些东西，我都应该放下，我都有这种意识了，然后神就借着这件事儿，就检验让我看见，哎呀。我里面这个变化是真实的，不是光是里面想的。是那年，因为我们家就是后来搬了，从我们当地搬到那个北京来了哈。有一年，我婆婆她就过年前说要来，公婆要来。哎，那个时候就早上等候神的时候，里面突然有一个感动，就是神要借着这次来，让我看见我们的变化，看见神在我里面的制作。就是这样的感动，哎，我也挺喜乐哈，因为大家都是在这么操练哈，就是追求这种被改变，所以我说好啊，这个事儿是好事儿哈，虽然又来了，里面多少也有点顾虑，怕再有那以前的那种摩擦呀，那些不开心哈，但是里面就有这种感动，说神说就是他要让我看见这种改变，然后他们来了以后，我才知道那个我婆婆是要来北京做一个手术， 在之前就是因为我们南方人有方言，我很多是听不懂的，所以我们沟通上是很少沟通的。然后他们来了以后，我才知道他是要做一个手术，而且这个手术啊，它是妇科手术，就是你像我爱人还有我公公他们不便于陪护，而且那个时候疫情期间，医院是不允许陪护的，就是他们有护工，不要求陪护。但是我婆婆她身体其实平时很好，她就没住过院，她就很紧张要做这个手术。然后哎呀，就神就给我的那个心哈，就我就觉得我以前是没有的，要我以前我对他会有意见，我根本就不会这样的，就是为他着想，就是神就让我啊体恤他那个心，他害怕他紧张啊，然后神就是说就带领我们说你那我陪你去住院啊，他就哎呀他就很我能看出他就是那种很感谢哈。他到了那天呢，人家医院是拒绝陪护，说我们有护工，你这个都不用陪护。但是我婆婆就紧张，她血压就高了，然后哎，我就跟那个护士长就商量，我说她说方言，她普通话说不清楚，她沟通有障碍，她害怕，你让我陪着吧。然后那个哎，我就觉得我能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就不是我，因为去陪护的话，这个在医院总不是一个什么好活儿，在那待着，而且那个时候医院是没有那个陪护的那个条件，就是没有床，你要睡可能只能睡凳子。嗯，然后哎，我就觉得那个心是主的心哈，就是怜悯看老人家那种哎不容易，他紧张啊，就为他着想，然后就坚持要陪护，然后人家护士长就特批就允许了，我就那个病房就我一个人可以陪护哈，在这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看到神呢、啊、哎呀真是在改变我，因为我以前其实对这个事是有里面有积怨什么的，就是我父亲住院的时候那时候那是几年前，就是我爱人没有就是没有说过说要去陪护什么的哈，我那时候我公婆也在我家也没有说哈，然后我去沈阳去陪我爸做的手术，然后我里面其实是有怨恨的。那我当时也想，如果你们家长就是我也不会去陪的，当时是那么想，但是我就看见神就把我这个改变了哈，就不是我。所以在我婆婆住院的期间，我就看到那个神那个爱就是让我体恤他，然后照顾他，给他擦身啊什么的，也没有嫌弃哈、啊。然后我就发现我婆婆也在改变，就他对我那个眼神，他对我的那个说话的那个语气都变了，就是不像以前那样的好像有媳妇嘛，就是和婆婆就是好像有一层东西隔上哈、啊。但是从那以后呢，哎，我就觉得他特别的说话就说心里话给我哈、啊，然后就不拿我在当外人，就那种感觉就变了。然后然后还是就是在这个平时的我就看到神对我的这个制作，完全是因为等候神是神做的，是在这个安静中他不知道怎么做成的，还有我就有信心，我就是更多的在操练。然后还有一点很大的帮助是什么，就是去年的五月份，我们有一个团契在丹东，有个有些肢体就是十来个肢体在一起住了一周，哎，就是这种陪伴的这种一起等候，也让我和以前不一样。因为我以前等候吧，老是飞，就是静，我觉得自己好像没太安静，好像没太得着这种感觉。等那次聚完以后，又是在聚的过程中，哎呀，就有好像那样一起等候那个恩高啊，就很浇灌啊。我记得第一天聚会的时候，他们放一首诗歌叫《心腹的祈祷》，当那个歌，那是我第一次听哈、啊，听的时候，哎呦，就里面特别的感动，好像那个心腹以前都在说要，哎呀，追求我要成为心腹，我要成为耶稣心，但是那一次的等候就让我感觉，好像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在等候中，那个心腹的好像生命好像进来了一点儿，哎呀，好像里面真的有那个那个高蒙以后的那个就是愿意做心腹那个心，就是爱主那个心，好像比以前浓烈了啊。那次聚会之后，然后回来以后的安静呢，好像也更容易进入了，时间长了也感受到特别享受那种安静。就是等候的时间哈、啊，有时候超过一个小时，也就觉得一会儿功夫就过去了啊。就是这些时期的操练对我帮助很大。然后在今年就是这个2004年就过年期间，我们就回了趟我公婆家过年。那是我好多年都没有回去了，因为南方冷嘛，我就不愿意回去过年。 哎，我这次回去过年，我就发现不一样了。那么神也很奇妙，在我回去之前啊，路上借着我们组长，哎，就奇妙给我打了个电话，好像就给我扎了一个预防针。他借着他的见证啊，家里面的见证，就好像给我一个提醒，就是你回家这个期间，你要靠着主啊，你要小心，就是你每一个意念出来的意念，一个情绪，你都要对付它。啊，就像上一次吧讲到牧师讲的，就是那个你出来的那个负面的自怜的情绪，你要起来抵挡它。这个以前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哈，就是傻乎乎的就被那个意念呢就给控制了，就给拽到里面去了哈。以前不知道，现在哈才一点点知道哦，要抵挡。然后那次回家就是，哎，他那个电话就给我打了个预防针儿。然后我回去以后，我就更紧紧的抓着神，就是早上聚会呀、等候神呐、都一点不敢少，虽然是过年期间一点不敢少。哎，借着这样的一个操练，哎，我就发现啊、整个过年那个几天在他们家当中的那个我的看见和想法都和以前不一样。我看见的是什么？我以前都是觉得他们特别孤立我，不把自己家人，他们就是讲着家乡话，这怎么哈、我就像一个外人在边上啊，我说很可怜那样的哈、但是今年不是，我就看到虽然他们还是在讲着家乡，但是我就坐在旁边听，能听懂多少，哎，我就听，就领会听。然后他们在为家里那个过年做准备啊、然后就我公公就带着我丈夫干活哈、哎，我就那时候就生发一个感恩的心，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的。哎，我就发现哦，我丈夫在生活中这个顾家呀，能干这个家务活帮我呀，原来是我公公婆婆从小带的，就是在家里都干这个活，我公公就教啊、哦，我应该感谢我神给我一个这么好的这个家庭哈、这个公婆，哎呀，这个感恩的心是我以前没有的。然后还有就是，就是我以前就是这个洗东西，我就特别的有洁癖，我自己东西，我自己家东西我自己洗。但那天我就发现，哎，我公公婆婆的袜子，哎，我就划拉到一个盆里，给一起洗了和我们自己的。我想，哎，这不是我自己，这个一定是神做的哈，就没有嫌弃。当我洗的时候，我就，哎呀，我一边想我就流泪了。我说主，你是怎么做成这个奇妙的事儿的啊？这个改变的。哦，我想就是这个在。就实际的等候神这样的一个操练啊，才能让我有这样的一个知道该怎么办，然后知道应该怎么做，才能行出来。这个能力是出于等候神。我以前在教会大教会当中，其实这些你说这个和睦是不知道，饶恕知不知道，都知道，但是我没有能力，我立志行善，但我根本行不出来，一遇到事儿我就负面了，我就拽进去了。但是这种现在能有一丁点的改变，这点改变是因为实际的操练了等候神。那么我也发现了这种改变以后呢哈，我姐我和我妈我们都在内在生活中，我们就一起就是有最近几个月有一些祷告，因为我们家里还有很多的这个就是信了但是和神没有内在生活嘛，也不去教会了，有很多的这样的，还有是年轻人孩子们哈。这个我们就在为这个事祷告，我们就聚在一起祷告，祷告祷告，神也很奇妙，就是神就是借着我姐就是说是要绑在一起祷告，然后借着我姐告诉我们说这个要在家里建立祭坛，要把这些尤其是孩子们啊，把他们聚在一起，这些信的不是就这么散落的，好像是信，其实就是根本也没有有实际的信仰生活没有啊，就是要把他们。带到内在生活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托付。牧师，我是不是时间超了？我还能看讲吗？我简单的再说一两句。
好。
然后就是在这个建立这个家庭祭坛上，神也有话有带领。现在我们正在做，但是我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我在这里面有很多的发现，有很多的自己的着急和用力，所以我也求神帮助我在更多的等候和安静，能够按照他的话，小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不是拿着他的话马上就去赶紧的做，坐在己意里受亏损，所以这个， 就是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嗯，对不起，我时间超了，我就说到这儿吧，牧师。
好，感谢主，谢谢小杰，很多人有回应说好宝贵的，好宝贵的见证。那我想可能只能再一位，葛军，没关系，葛军。
牧师好，家人们好，
是
那个，感谢，感谢神嘛，感谢神给我预备这一次机会，可以在家人面前来做见证，就是关于手机捆绑的这个见证，以及神释放我。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并不是我做的，是神在我里面确确实实做他要做的工。因为想说我这个人本身就是神的工作，只不过是他在我生命当中，在他要在他的旨意当在我神的旨意当中所要成就的一部分。因为什么呢？想说是在以前的经历当中，就是在以前信主的经历当中，也知道手机或者是电视这些东西，就是说对基督徒或者说从本身来讲话就是不好，可以说是一种诱惑或者是一种罪，或者是从哪方面都是远离神的，而不是说这个手机或者是电视啊能够使人与神相亲近的。但是呢，人毕竟是人，以前呢就是说在那个或许是在宗教或者在律法在规条当中去行，靠那个仁义去克制，或者是在罪中说不能去看，看了就犯罪了，看了就怎样怎样怎样。或许吧，在那个时候能有一定的就是说所谓的一个控制吧，不能说是自由，因为那个绝对不是自由。让一个东西来辖制你而不去做另一件事情，那不可能称之为是自由。但是就是说一直以来反正就这样的走过来，以至于就是说这些年没有真正的能够得到神所要给我的自由，以至于就是说直到进入这个小家当中，就是说圣灵的水流当中，与家人们一起来聆听从神而来的一个真道，以及就是说来操练安静等候神，与神单独的相处，在这个圣灵的水流当中去学习、去操练、去生活，去与神真实的那种灵里的相交，就是说得以怎么说呢？看见主的作为吧。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手机是一个必备品，每一个人都会有，但是说呢，使用得当呢，它会对人有帮助；如果使用不当呢，就会对所说就是说对于基督徒来说，或者对于我来说，就成为一种辖制，就是成为一种怎么说呢？是就可以说用不自由来形容。我呢，在去年嘛，就是说在去年，简短说，在去年的时候，我以前是工作嘛，那个时候就心里边想，想说，哎呀，等我不工作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的花时间来亲近主，与神连接，跟神建立好关系，用这些时间，因为在工作当中，就是说，会有工作的时间、回来的时间，以及就是说，身体疲惫各方面的那种，那个各种影响或者是说限制吧，以至于时间不是那么非常的充足，所以说感觉就是说，哦，与神的那个，给神的时间不够。但是说，当你不工作的时候，大把大把时间呢，那认为自己就会很好，就是说很好的利用了。但是恰恰相反，就是在去年入冬之后吧，反而就是说甚至就是说不如在工作当中那样，能够说就是说与神就是说可以说有的时候是更多的是靠神，或者是与神有一个真实的就是那个连接，反而就是说在家一待，那是看看读读圣经，或者是安静到等候神之后呢，那没时间，没有之后没有什么事情了，就会就是说偶尔就会拿起手机来看一看，看什么呢？看手机那个视频号，特别是在一个人，你感觉特别是 烦心或者闹心，或者是遇见一些那些事情，就是说很人解决不了的事情当中，里面那个所谓的那个怎么说呢，那个里面很需要一个东西来占据，或者是怎么说来转移你的这个注意力吧，转移这个思想的一个注意力吧，之后就是说特别想需要一个替代品，可以这么说，之后就是说想到就是什么手机，拿起就看手机。以前最起码是想说不是我好，就是说这个人有一定的那个意志力的情况下，想了第一时间我应该是来到神的面前，我是要向神来交托，我是要把我这个事情或者这个烦心事情我来交给神。但是说在那个时候是不是交给神了，而是说哎呀看个手机吧，看个视频号吧，就看了一看，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者是更长时间，看完了也没感觉出怎样。但是说什么呢，站在看这个过程当中，的确你不去想那些东西，但是说看过之后呢，你并没有说因着你看这个视频号或者是看这个手机，你而把那些所谓的烦恼或者是事情啊彻底的放下，或者是彻底的说从你里面拿出去，而是反而这些东西进来了之后，我就开始知道这些东西不对，就开始回到里面，就是说安静等候神，再回到主的里面来倒空。但是当你要倒空的时候就非常难了，各样的当你亲近神的时候，思想当中各样的意念各样的想法，那手机里面所看的那些就浮现出来了，你去对付它，去打仗，去征战之后在很长过多长时间了，才能够使大脑或者是那个魂的部分能够平静下来。但是我想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真的是一件很让人怎么说呢，就是你欲罢不能的事情，很想说就是一种力量，就是一种力在吸引着你，你去看，想说就是说成为一种瘾，可以说是一种，就是说一种瘾了。你想要说靠人的意志力去接到这个东西，想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能是通过安静等候神，来到主的面前，不停地来向他来叫，向他来叫，内心当中不停地去向观主怎么说呢，下定决心去死。但是我想说就是死，说哎呀主啊，我再我也不看这些了，我宁可死，我这宁可怎样怎样，自己里面都在发狠心或者是怎样怎样去叫。但是呢当你安静等候之后回来的时候，哎，还要忍不住的就拿起来，还是要看，还是要看，知道没有什么意思，看过也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什么得到，但你还要看，甚至很多时候就是你看上就没有意思，但是你还是要看，不停的就是在这个反复的摔跤当中，就是经历了这一个冬天，得有几个月，具体几个月我真的我现在我是说不清了。但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不停的在是向神在靠近的一个过程当中嘛。我只想说如果没有安静等候神，不可能说有现在的就是说包括牧师你前上周大上周讲的那些就一下子就能把我释放。我想说绝对不是这样，神做事的确是他要是一点一滴的在每一个人身上来做，以至于就是想说在牧师你所传递那个信息，就是一试探的信息的时候，是神在要医治和释放我的那个节点。我想说这是或许是我个人的领受，个人的想法吧。但是只不过想说在那个过程当中之头，神就已经在我里面在动工了。在我每一次就是说看过手机之后，我去安静等候他的时候，我想说神就是已经在做了，只不过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只是认为这是我都把注意力或者是集中在我看手机，或者是我看手机这个里面所带来的那些不好的那种想法之中。但是没有就是说怎么说呢，神的作为，但是我想说一直在进行当中，以至于就是说在牧师你所讲的那个那个星期所讲的那个道当中，我一下子我就突然间意识到，这个东西的确是确确实实是一个试探， 这就是在这个时代当中确实是一个试探，不会使我与神有更深的一个亲近的关系，反而就是说有很多的东西，就是我与神原本是神要给我的那个美好的在他里面的那个更丰富的那个祝福，或者是基督的生命，也就因这个手机，或者因着那个各样的这个手机里面的东西，以至于拦阻了我不能够得到主所给我这个福分。所以我一定要得着，我一定要痛下决心，我一定要对自己说，我再我也不要去接触，因为它就是一个试探。但是我想说，这并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我想说是主把这个信心，或者把这个拒绝手机这个心放在我的里面，让我能够从里面发出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吧，以至于就是说全然向主交托的时候，也是自己向机或者向那个手机或者向谁次彻底去死的那个那一个死的一个，我怎么说呢，用表态或者是就是说把心全交去的时候吧，神就是神在他的时候就是开始就做了，也就是说我突然间我就感觉到，不能说感觉，突然就是说我知道我被释放了。因为我想说这个手机对于我来说就是说我看不看都可以了，因为什么，我里面那个心是被神所占据了，想说是神在吸引我，我去读他的话，去或者是我听牧师或者是网校的或者就是说一些课程，或者是说我要是安静等候神，我要把这些时间去给神，是神在吸引我在做这些事情，而不是我人的能力。一个人的能力我想说真的很有限，我以前我也板着，我不能看手机，我板两天，我板三天，但是到第四天或者的时候呢，你就板不住了，你就是要看了，你就是因为你没意思啊，那就想找啊，那就是啊就要看了，看的时候就你就是看上之后就是欲罢不能，想说是并不是靠我人的能力，人的那个人的意志力，确确实实是神的大能在我里面来做，感谢主，因为我想说，确确实实是神借着牧师你在传讲，就是想说通过这一堂、两堂、三堂，在雅各书当中，不停的来释放那些神所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成就的那些旨意，以及就是说让我们脱离那些罪，或者是那些与神与神阻隔的那些怎么说，与神阻隔的那些不属神的东西。我哈利路亚，因为我小时候我真的说很紧张，也说的有一些语无伦次，我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准备，我只想说确确实实我的神释放了我在受祭当中。最起码我想说在现在这个时候我很自由，至于以后我想说我还是要靠主真真正的全然在这个手机当中真真正的全得自由，这还需要走一个过程，还需要一段路，感谢主。牧师我就说这些吧，因为我也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听明白，我只知道神在我心里确确实实做了这些事，我就要将荣耀归于他。感谢主。
你现在有多久已经被释放多久了？
就从上次你讲完之后，就是一个彻底的一个释放，就是不像原来了。原来的时候你会没事拿起手机瞅瞅看看，或者是在人群当中你就想也不知觉的话拿出来手机，因为就是说你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感觉就没有什么，怎么说你没有什么发出一些
那起码两个礼拜了
对，最起码是两个礼拜，我想说不只是两个礼拜，应该是在我人生的以后的路程当中，我想说我都要靠主去拒绝他，
就是你从来没有这么久没有这么久了，就可见这神已经做工了，神已经在你身上做工。好，感谢主。
感谢主。
好，我们要为你祷告哈。今天时间我想不到大家有这么美好的见证，所以还有一位，我们就留等下一次。可能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其他人我不知道的，你们或者你们身边有一些人，自己这两三个礼拜也有在竭力的在操练，在求主释放你们摆脱了这些试探的，你们也可以跟我联系，让你们也来讲见证，我相信可以对别的人有很大的帮助。还有我们今天本来还有一位奉迎，我们就留等下一次。我们现在他的见证可能不只是他个人的，因为他知道很多人，可能有他们群里边的，有其他人的见证。OK， 我们也当然也可以安排本人来讲吧。我盼望下个礼拜我们可以多一些时间给大家来分享见证。今天见证很多人就都有回应，就是说很感动，或者是说很真实，可能有很多人跟葛军一样，在竭力的要摆脱手机的捆绑，他们也挣扎，也经历那些不容易、痛苦，所以我们很感恩主已经在葛军身上做成了，像他自己讲的，这一次不会是说短暂的。虽然他从来没有这么长过，以前就是三天五天这样哈，这一次起码两个礼拜，但是已经主已经在他身上做了，相信主已经做成了。我们为葛军来欢喜快乐，祷告，赞美神，也求主，你已经动了善功，也要让这个善功完全的做成，就让。就像葛军自己在对你的信心一样，你既然开了头，你必定完全的拯救他，以后手机在他的手里就只用在必要的有用的联络啊，看信看这些属灵里面的信息的，再也不会去看他以前被捆绑的那些不该看的那些平台，就是你完全的释放他，完全的释放他。感谢你，赞美你。祝我们也为这小杰感谢你，赞美你。可能他也还有别的见证，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他分享的这么多，已经让我们很感恩。主啊，他一样一样的，借着开始进入安静等候，亲近你。向你祈求祷告，他要的就是他求的就是他的生命要改变，要改变，要看到真的你的作为，真的你的能力彰显在他身上，不像是以前只是在教会里边去礼拜去听到，但是好像跟他自己的生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在国内在生活里边，在小组里边，大家有很多的见证，彼此提醒，彼此鼓励，让别人得益处，他就在你面前切切的要，你也就坐在他的身上。今天他的见证在这里也是很多人得到帮助。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无论是传讲信息也好，讲见证也好，都是为了要荣耀你，都是要尊你的名为圣。主啊，请你就祝福这些见证，祝福他们做了见证不会被攻击，做了见证，他们在你里边有更多的领受从你来的能力，你的保守。 感谢你，赞美你，也让今天在线上听的人得到益处，得到鼓励，也就切切的要来向神求说，主啊，我也要，我也要。主耶稣，你就坐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上，让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见证来归荣耀给你。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耶稣，我们为着今天的聚会向你献上感恩，请你继续的坐在家人们当中，让我们一个个不是只是一个听到的人，自己欺骗自己的人，让我们每一个都成为行道的人。我们行得道，就是照着圣经每一样你所讲的，你所要求我们的来行，不是照我们中国人的那种道德观念去做，以为那个就行道，那个也是一种欺骗。主耶稣，让我们真真正正要来做一个行道的人，行你的道的人，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我们自己也得福的人。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妹。阿妹，我们今天过了一点时间，不过真的很感恩，盼望我们下个礼拜可以有更比较多的时间给大家来分享见证。那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我们北美小组的就回到我们自己的房间。